之后就没有见过大家，然后整个因为这个疫情呢，把全世界教会都打乱，大家都不能实体聚会啊，都参加这个 virtual 的 meeting。这个 virtual meeting 呢，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呢，他们是用 YouTube，然后用 YouTube 呢，就我需要在这个讲道之前呢，先录好这个当天的信息，啊，给我很大的挣扎，因为我，那一次呢，我就觉得说，我在讲道，怎么是对着一个摄像头讲道，旁边完全没有人。然后对着一个机器这样讲到讲到一半的时候，我讲不下去，讲不下去之后呢，我就把那个摄像头关掉，再回来，然后继续讲下去之后呢，没办法，我就把这两段呢，用这个 software 呢，就把它剪辑起来，然后我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在想是说，我现在到底是在讲道呢，还是在做网红？这个做 YouTuber 的话，你就是要把这些信息凑起来，然后呢，你按到你可以一段一段一段讲。那我觉得这样子算不算讲道？给我很大很大的挣扎啊，很大的挣扎。然后呢，我发现很多时候这个聚会的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呢，也很难这个专注在上面。后来我参加一个教会的这个聚会呢，我想是那是目前我看到比较好的一个形式，他们也是一样用这个科技平台，可是呢，他牧师要求，因为我上网的时候呢，刚开始我的摄像头是没有开的，牧师马上私讯给我说，请你把摄像头打开，他要求所有的弟兄姐妹，甚至讲员，全部都要打开摄像头，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哎，这个是对我们好像一个敬拜的里面一个最起码。来到主面前，一个起码可以把我们的身心灵专注的一个机会，因为有时候没有摄像头的时候呢，不，没有 camera 没有开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都会偏移这样。然后呢，他们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在敬拜的时候呢，他就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就站起来，站起来唱。哎，我突然发现，因为我们的聚会，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说，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是在唱歌，我们是在敬拜。可是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坐着看看电视，参加聚会都是，就是没有一个好像分别为圣的英文叫 sacrifice，或是一个来到主面前一个专注这样。哎，我发现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哎，那次聚会呢？也感觉到神很大同在哈。当然，我们都在学习，因为这是一个今天我也会稍微提到，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2020年哈。我们很希望它过去，可是呢，过去之后又怎么样呢？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呢，因为这个疫情，今年有几件事情发生，让我对我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疫情。第二个呢是今年的总统大选啊，等一下我会稍微去提到，然后使我突然了解到，现在我们在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代，在这不一样的世代呢，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哈。请问一下，大家看得到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吗？
可以看到。
好，今天我的讲题是人生的最大目的。每一个人我们家几年前养了一只狗，我常常跟我们的孩子啊，跟我们老婆在问，就说：“哎，这个狗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讨论这些事情，来思想我们这个人生在这个世上，有绝对有一个目的的啊，绝对不是白白的来，白白的走啊。那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第一个，大半华人心中所想的有三个东西，影响到我们这一生走的道路啊。这三个东西是什么呢？ 你这样看好像看不出来，这三个东西其实是从前我们华人社会里面所拜的三个偶像，叫做三星、福星、禄星跟寿星。我小时候看到第一次看到这个福，这个倒过来的时候，还很高兴跟我爸爸讲说，哎，这个福到了，挂到了，这个春联要放反了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华人一直想要的一个东西，福。可是华人讲的福跟圣经上讲的福是不一样的概念。华人社会里面讲到的福是运气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华人社会了解到，无论你这个人再聪明再努力，如果没有好的运气，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一个好的生活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渴慕这个福气啊，常常会说，哇，你的孩子进好学校，哇，很好福气啊。可是我们这个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 uncertainty 没有办法抓到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什么？要去求，要去拜啊，福气。第二个呢是禄，禄呢就是高官厚爵，我们都希望我们一生呢怎么样蓬勃发达啊。然后，我们其实华人的孩子其实是很可怜的，很可怜。怎么样呢？我从小。特别我是因为是独子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呢就背负了什么光宗耀祖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高官厚爵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好像怎么样，我好像对这个家族对不起，因为全家人就只有我一个男孩子，如果没有什么出息的话，好像丢了祖先的脸啊。可是圣经上讲，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在主面前领受，主面前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因为有这样子一个观念，带给我们有很大的扭曲，使得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里面呢，常常因为被这些事情来驱动，使得我们走一条道路呢，其实不是我们心里，不一定是我们心里想要，可能是我们的父执辈要我们做的事情啊。第三个呢，我放了一个寿桃在这里。放了一个寿桃在这里是什么？我们希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要长寿啊。可是弟兄姐妹，现在的现今的社会，因为科技的发达，因为医学医疗系统的进步，维持生命已经不是一个很，虽然我们还是会面对死亡，但是比从前要好很多。我们现在社会上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安乐死。当一个人用现代的科技，用现代最新的医疗器材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可是这一个人只是瘫在床上，只是有呼吸，是个植物人，没有办法做任何表达，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结束他的生命？这跟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跟圣经的观念是完全违背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生有时，死有时，我们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寻找到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呼召 跟目的。所以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自己思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蛛丝马迹，福星、禄星、寿星在我们的心里面驱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如果有，我们要求神怜悯，离弃这样的一个道路。因为有这三个东西呢，我们这一生常常在做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求生存，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求累积。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甚至你做父母亲呢，你要教导小孩的都是什么？第一件事情都是求生存。等到你生存的环境有了，你就开始求累积，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个是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对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呢，我们驱动走的这个路线。圣经上告诉我们我这些照片都是我们家今年因为疫情呢，我们开了一个 菜园，因为在三月初的时候，他也说菜都买不到，我想我们今年可能要自己种啊，那时候还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我们就花一些精力把这个菜园子弄起来，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也很大的丰收啊。左上角你看到竟然还有蝴蝶啊来造访啊，然后呢？这些瓜啊、西红柿啊、番茄啊，都是我们收成的啊，收成的，让我们的后院呢变成非常非常的美丽。然后最右上角这个是什么？是太阳花，是向日葵啊，还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向日葵花本身很漂亮，可是它等到结它成熟的时候结的籽，我们想说可以吃这个葵花籽，可是没想到。等到它一长子的时候呢，就有人捷足先登了。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动物去吃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向日葵它那个梗子呢，其实是蛮硬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草本植物，好像很脆弱，可是呢，这个松鼠，我们家这个松鼠呢，就爬上去，而且呢，竟然像嗑瓜子一样，一颗一颗。我们不但没有吃到葵花籽，甚至看到地上都是瓜子皮。那我就是在想一件事情，我说这个我们这里的这个松鼠应该是我们家是第一次种，而且这附近也没有人种这个，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吃？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吃？他啃瓜子这样吃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我从前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啊，当然知道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可是等到我们越来越碰到这些世界上面的乱象的时候，等到我现在已经快要进入到这个退休的年纪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相信这句话吗？我有相信我这一生上帝他说。飞鸟不种也不收，它都养活，更何况是我们？我们真的有把我们？我发现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生活来计划，这不是不对，而是说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好像少掉这一块，知道说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那我们因为种了这个花果树木呢，我们才了解到说，嘿，神的信实可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求这个吃喝什么，你要先把你的眼目转向他的国，他的义，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义。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求他的国，求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现在的社会很乱，可是神要我们眼目。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不要为明天来忧虑，因为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一定会照顾我们。然后我们刚才讲到求积蓄啊，圣经上也有这个啊，《路加福音》的12章16节到21节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他就是有一个财主呢，他田产很丰富，然后他说他生产出产那么多，没地方收藏怎么办？他要这样子。这样子计划，他就呢把现在的仓房呢拆了，然后盖更大的，然后呢就可以收藏我们收藏他所有的一切出产的东西啊，存留在里面啊。可是当他这样计划，然后他说呢，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我们积蓄的够了，可做多年的费用，安安逸逸的吧，吃喝快乐吧。可是上帝却说什么？无知的人，今夜就要取你的灵魂。你预备归给谁呢？然后你自己积财，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你在地上好像是一个很有丰富的收藏的人，可是在神的面前却是很贫穷的啊。现今的社会，我们现在已经不太需要盖仓房啊。在圣经这个写圣经的那个时代。一个有钱人表示他什么？一个有钱呢，表示他有田产， 有人员帮他工作，可是呢，他的钱是什么？他的钱就是他的出产、他的丰收、他的这些米粮财这些物质的东西。然后呢，你怎么收存？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盖一个仓房。现今的社会，人类是很聪明的。刚开始呢，我们就用这个铜钱，然后呢，后来就是用银票。等到现今呢，转到现代社会呢，我们甚至所有的钱，你在你的家里有现金吗？大部分人在家里都没有什么现金，我们的钱都是什么？都是看不见的。我们的钱都是放在银行里面，甚至还有现在什么 digital currency 又要出来了啊！我们现在所有东西呢，人所积聚的东西呢，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是什么看不见的，已经离开从，所以现在人的财富的累积是比从前要快速很多的。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就是亚马逊 Amazon 的老板啊，他几年前离婚。离婚完了之后，他的太太，前妻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妇女，然后他呢，还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对，你就看到他一个 Amazon，一个电子的商务机器，每一天就在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即使他的财产分了一半，他仍然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社会已经跟原来的神所造的社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你说这样不是更好吗？可是弟兄姐妹，因为这些电子，因为这些网络，我们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不稳定。我们现在，今年的那个，你如果看你的那股票市场，或者是看你的401K 吗？今年的那个动荡是非常非常 uncertain 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如果是看在世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可能是有一个问题的。那我们一生应该要寻求什么呢？在传道书3章11节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的永生不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的那个永生，这里这个永生呢，他说原文是叫永远，他这个原来的这个字呢是世界，是永恒，是永远，是永生，这几个翻译都可以的，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宇宙。所以呢，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神造万物的时候，把一个寻求永生、寻求永恒、寻求宇宙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放置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弟兄姐妹，看你怎么走这条路。如果你一生你没有在寻求这个永恒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法国的这个哲学家呢，他就说，其实这个永生、永恒、宇宙世界，存放在我们照在我们心里面的，就好像我们心灵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黑洞，填也填不满，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满足，唯有比这个永恒还要大的，还要大一点点的。万王之王，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自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可是弟兄姐妹，神放了一个这样寻求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会走错路。我们以为我们这一生要寻求的是什么？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安居乐业，是飞黄腾达，是。叫一个永世经营的东西，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会在事业上放下时间，放下寻求。我们那有些人呢，他觉得这个不是他这一生的寻求呢，是要寻求什么？要寻求家庭、婚姻或是爱情， 然后就在里面找，然后找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找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他用事业来满足他，有些人用婚姻来满足他，有些人用爱情来满足他。哦，你说爱情能当饭吃，哎，真的有很多这种艺术性格的这种，他就是没有爱情，他没有办法过着。你看很多出名的这些这个艺术家，常常在换女朋友或者常常换老婆的，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这个，他没有爱情，他没有办法创作，他没有办法讲这样子的话。事实上，这个都是一个一生寻求的心，一个错误的引导。因为我们想要拿一个被造的东西，一个有限量的东西，来填我们里面一个永恒的一个寻求。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这一生呢，如果没有走向这个寻求神他自己的这条路呢，你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好，没有办法满足的。在诗篇27篇第四节里面呢，这个是大卫王啊，他是一个国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盛、最兴盛的时候的国王。然后呢，他怎么讲？他说有一件事我曾经求过神，现在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很多大卫王写的诗篇给我们一个指引，在诗篇里面他也讲到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很干旱你需要什么？需要雨水。疲乏你很累，需要休息。干旱疲乏无水，没有水，干旱整个那个旷野没有水的地方，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这个水的滋润。可是呢，他说什么？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什么呀？寻求你。这个外在的东西都缺乏的时候，这个大卫王他说，我回到我里面，我真正需要的不是我外在的食物饮水财富，而是我要寻求你。我这一生一世就是要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那个中国人福禄寿的观念从我们心中除去，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大卫的心，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我们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22章37节30到39节讲，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耶稣讲的话，这一句话再简单不过了，就说很简单，你就是要爱神。然后呢，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第一而且也是最大。能够比这个更简单的吗？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而且是最大，就是这一句话，这是耶稣讲的。其次第二个一样，就是爱人如己。你爱神就能够爱人，你不爱神，你爱人是会有问题的。好，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也相仿， 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这句话就把我们框在，就把这个我们内心世界寻求永恒心，把它有一个框框，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走前面的路。那你会说，陈弟兄，像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信耶稣之后听很多了，这种讲道我们也听很多了，就是好像已经麻痹了，耳朵发沉了，就油腻了，这种话已经没有，好像没什么味道了。弟兄姐妹，我今天提出来再跟大家讲，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就是要爱耶稣。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本来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目的，而现今我们在一个很奇特的时代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又再一次把这一句话反映出来， highlight 出来，让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怎么走前面的路。 世界这么的混乱，可是我们心中的指引离不开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2020年是一个新常态，我们已经回不去从前。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印钞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等疫苗，全世界的社会都在戴口罩。我姐姐在这个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发了一个简讯给我，她说从前人呢是戴口罩去抢银行，现在呢我们是去银行呢一定要戴口罩，相反了啊，相反，从前你为什么戴口罩？因为你要去银行抢钱啊。现在呢，你要去银行抢钱，你一定要戴口罩。这是一个新常态，我们是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啊。这个时代是什么？我们经历了一个百年的浩劫。1918年的时候，有5000万人死亡，西班牙流感，在2020年几乎是。101年之后我们经历一个全世界的百年浩劫，这一次让我们重新看到我们是活在一个神这个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我们这个百年浩劫的这个时代呢，我们是被神特别拣选的，我们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要经历一个神特别的恩典的啊，我们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神看得起我们说好，这是一个人类的浩劫，可是你陈信平 Michael Chen， 我要让你经历到这个百年浩劫所经历到这些事情。从前我看圣经的时候，什么两个人让末世两个人其中要提取一个，看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也不知道将来这个到底将来会怎么样发现。哎，今年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们家有一个佣人在照顾他的那个autism 的小孩的，进到他们家，把他们全家都感染了，全部都得了这个肺炎啊。那有些人有得，有些人没得，就是。圣经上讲说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下雨呢也是跟好坏没有关的。我们这个百年浩劫也是一样，不是说你得了这个COVID-19 的人就是倒霉或是受到咒诅，不是的。这个就好像这个末世里面有一个人被选上，有一个人没选上。哇，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我已经讲很多次，你也经历到，可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是不一样的时代。这是一个末世，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我在美国，我1984年来到美国，我享受美国这个社会提供的自由民主平安，使得我能够端正平安度日。然后这一次的大选，我们才看到其实在这整个社会的背后有很多的黑暗，有很多的我们允许他跟他一起同在，然后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冒出来，我们才看到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黑暗遮盖大地，这个幽暗遮盖万民的一个世代啊，这是一个末世的一个征兆啊。如果你要去跟人家谈选举的话，我保证你一定吵架。为什么？为什么民要攻打民？哪一个民是对的？哪一个民是错的？哪一个国是对的？哪一个国是不对的？弟兄姐妹，现在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你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谈论到美国大选，一定吵架。为什么？我后来发现症结所在是什么？症结所在是我所看的新闻，我所在的环境里面，我所有的资讯跟你所有的资讯，跟我们跟另外一个人讨论的那个人的资讯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框框，都在他的生活机制，我们现在所有的新闻进来 都是被 filter 过的。我喜欢看的是这样的新闻，所以呢，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喜欢看的是那样的新闻，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现在就是诉诸于本心，我们选择的，你选择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善恶树的果子下来的，我们选择的东西就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可怕。很多新闻都是什么？不是 reflect fact， 很多新闻它都不是在讲真实的事件，现在很多的新闻都是写出来的，写出来的 manufacture， 照他的理念观念写出来的，所以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非常混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被拣选来经历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看现在美国的社会有多乱啊！抗议高，当然在大选之前是更糟啊。这个东西是我们进入末世的一个征兆，弟兄姐妹，你不可以轻看。我从前对末世的信息非常非常轻看，为什么？第一个跟我没有关。他说11月11号耶稣要再来，好，没成就，改成12月12号又没成就，明年1月1号，明年2月2号，明年3月上，都是不准确的。然后呢，很多那种现象呢，讲到这个末世信息呢，他就去 associate， 那 associate 我就觉得很牵强，所以我开始对末世的征兆呢忽略，我对这样的信息也忽略。可是今年我亲身经历到 pandemic， 经历到美国大选，我们家里面还有我儿子，他第一次可以投票，他说两个候选人他都觉得不够格，他不投。我们家还有一张投票，我把那个票照了一张照寄到台湾给我同学看，全部人都傻了，傻眼说你竟然可以拿到这个选票，这是什么不太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会造成很多的很多的纷争的，台湾的选举就经常碰到这种事情。这是很奇特的一个时代，我们不能去看外向，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给我们的真理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去年12月 Ron Habanki 12月7号过世， Ravi Zacharias、今年5月去世，两天之后 David Paulson， 这三个、这个是我从网络上拿下来的截图，这三个，一个在非洲的步道，甚至有上百万人参加 Ron Habanki、Ravi 他是一个护道学的专家。如果你在网上要找 David Paulson， 他的教导非常非常多，很非常非常造就人的。可是这三个信心的伟人就在这一个时代过去，为什么？因为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以色列在旧约里面被上帝拣选，被拣选呢，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做祭司的国度。世界上其他的人，其他的民族都不认识神，只有你们，我亲自拣选你们，然后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祭司是什么？祭司献祭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好，以色列人有没有做祭司的国度？他们在这上面并没有做得很好，可是神的计划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没有达成。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的耶稣来就是用天上的帐篷来支他的，他是什么？永远为祭司。他已经成就了这个祭司的职分，然后呢，我们承接了新约，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承接了。可是这个祭司的国度已经成就到我们是好像是个尾声一样，因为 这个世代已经慢慢慢慢过去，旧约到了新约，新约耶稣、受死，三天后复活升天，然后呢赐下圣灵，我们因为圣灵的拣选，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然后呢神的国继续往前走。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祭司完了，全能者要来做王。在启示录五章九节到十节，他说他从各国各方 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归于神，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然后呢下一步是全能者要做王了，我们是做祭司，然后呢现在在这末世的时候，耶稣来要来执掌王权。在十九章六节启示录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我看到现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世界背后黑暗的势力是在末世的时候彰显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末世到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这末世的时候，第一个耶稣要来做王执掌王权。你说诶，耶稣不是已经在我心里面做王了吗？耶稣是 King of Hearts， 他在我心里面已经做王了，做王做主掌王权。弟兄姐妹，神的国度现在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在启示录我从前看不懂，现在我才了解，原来耶稣不只是 他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 要把这个祭司国度 fulfill， 要把这个救恩带下来，所以呢他做我们心里面王。可是他甚至允许这个罗马人、罗马帝国继续嚣张、这个黑暗的权势继续嚣张。可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与耶稣一同执掌王权，因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来做。这是末世的启示。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羔羊的婚宴。启示录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启示录在第五章讲到说，有一个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从这个坐宝座上拿到这个书卷。我们都一直在怀疑这个羔羊，这个羔为什么是羔羊坐在宝座上呢？羔羊应该是大家都翻译说是一个顺服，可是在这羔羊婚宴里面，我们了解到这个被杀的羔羊是启示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他用爱把自己献上，洗净了心腹，就是教会。而在末世的时候，这个羔羊，这个被杀的羔羊，他要来娶这个心腹。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然后他要我们怎么样赴这羔羊的婚宴。当我了解到我们进入到这个末世的启示，当我了解到我们要末世的时候要与主一同执掌地上的，不是我们心里面的地上的王权的时候，然后又看到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是被杀的羔羊要来娶心腹他的教会。我们是他教会的一份子，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准备好。你怎么样去参加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里面，这个被杀的羔羊启示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爱。在结婚的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穿金戴银，不是外面的这些服饰，最重要的是你新娘要对新郎有爱，新郎要对新娘有爱，这样子的婚宴才是完美的婚宴。 羔羊的婚宴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仍然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延年益寿上面的时候， You miss the point， 你可能走错路，看错边。因为神要衡量每一个人的，不是你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或在他的审判大宝座面前，不是看你成就有多大，不是看你赚了多，为教会赚了多少钱，或是做了什么事，而是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对耶稣基督的爱是否有增长，是否有增加。因为羔羊为了心腹舍了命，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不是说让我们得自由得恩典，快快乐乐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对这个新郎，对这个为我们舍命的救主，心要敞开，要爱他。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妇女拿着香膏膏了，用她的头发抹耶稣的脚，然后连这些门徒，耶稣的门徒后面的使徒都说，你是个枉费，你为什么这个一年的薪水的这个香膏要抹在这个耶稣脚上，这个枉费。哎，耶稣的看法竟然大不相同。他说什么？他说将来所有传福音的地方都要纪念到这一个妇女在我身上所做的，因为这是一件美事。美事，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要，可是他却要一件事情，就是要你的心，要你的爱。这个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一个自由拥有，说有就有，命令有，他为什么需要我这么一个微小的人的这一丁点爱？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揣摩。可是当你结过婚，当你生过孩子，你就会了解到，你对孩子，你所对那个孩子希望的，不是他有多大成就，而是真的，他如果一个孩子孝顺父母，体贴父母，爱自己的父母亲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这个跟我们爱耶稣是还是不一样，只是用这个来做比喻，来揣摩一下，这个万王之王为什么需要你我给他这个有限的爱？这是一个奥秘，可是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甚至他告诉我们说，他极其爱和喜悦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因为他先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然后呢，在以赛亚书62:3，他说：“你们啊，在我的眼中是看为什么？看为这个国王头上那个珠镶各式各样珠宝的什么华冠，在掌上呢，作为冕旒，就是那个丝绸，都是极美的东西。”哎，这不是讲谁，这是讲我，哎，也是讲你，哎，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他说你不是撇弃的，不是荒凉的。你要被称为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要称为有福之，因为耶和华喜悦你，耶和华喜悦你。你可以想象吗？我这样一个人，既不可爱又不完全，还常常犯错，可是在神的眼光，他竟然是这样子极其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而且还要来怎么样，还要来娶新娘娶心腹，将来我们还要赴他这个羔羊的宴席。哇，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心都要跳跃。他说女人少年怎么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一样喜悦你。上帝爱你，喜悦你，喜悦这个喜悦啊，我后来发现这个喜悦这个字是诗篇第一篇那个 为喜爱耶和华嘛，同一个字根，他这样子爱我们，也要我们去爱他话，爱他，爱他的理，爱他的生命。重新再看一次，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住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神世人用钱财用成就来衡量我们这个人的价值，上帝用你心目中对他的爱来衡量你这一个人的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平。我是理工科毕业，我从小到大一定有两科，一个是美术，一个劳作，是丙，就是 C， 因为我在那上面都是有缺，可是我的理工上面非常强。等到我结婚之后，我才发现我太太就补了我那个美工理工美术跟劳作，因为她是一个艺术倾向的人。上帝怎么样衡量我在他的面前跟我太太在他面前，不是看我理工科有多大成就，不是看他的美术科有多大成就，而是看我心里面对耶稣所做的、所牺牲奉献的、所爱的有多少，有没有成长。对我的太太也是一样，然后他用他的美术，我用我的理工，在我们的知识理解范围不断的去尽心尽心尽意，不断的去扩充扩充扩充，让我们的爱在里面成长，这个是公平的。否则的话，我从小一定拿两个饼，那我太太她一定在数学上面吃亏，这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弟兄姐妹，神所 evaluate 神要的是公平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长。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审判要来，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常常会很害怕这个审判，因为这讲到罪，讲到刑罚，讲到咒诅，讲到一个害怕。常常有些人的信仰是因为害怕，因为这个罪的问题来走这个路，可是事实上这个不是神的目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也就是说，他早就知道我们有问题，可是他来不是要告诉我们有问题，而是他是要来提供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终现在要因着他的爱子耶稣，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而且得到这个永生。所以你知道，上帝来，所谓神的审判，他不是像我们在法庭上看到说，好，你 没信耶稣，我把你打入地狱，你信耶稣，你就站在这个光明的这一面，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神的审判是要把我们内心世界里面阻隔我们爱神爱人的东西除去，所以他的独生子来不是要叫我们灭亡，乃是要什么？要得永生。所以在这个得永生里面，基础就是爱。弟兄姐妹，不用我再讲，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末世就在你我的周围。神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你爱耶稣，就是要我们的爱有成长，爱神爱人有成长。这个不是老生常谈，这个不是属灵的老生常谈，这一个是在末世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情。上帝在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黑暗的权势会 intensify， 黑暗的人越来越黑暗，黑暗的世界越来越暗， 可是教会因为上帝在准备他的婚宴，他所倾倒出来，现在的人不是信主说一个信心的得救而已，而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因信称义得救了之后，神会把额外的恩典跟力量浇灌下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爱耶稣。所以你会在末世的时候看见很多的 revival， 很多的复兴，跟从前的复兴是不一样的。从前的复兴会是一个什么信主得救的复兴，在这个末世的复兴是教会对耶稣，对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爱的复兴，对这个新郎的渴慕的复兴，是洁净自己的复兴。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都是华人社会要也好不要也好洗涤出来。如果你没有福禄寿这三个观念，感谢主你已经被洗涤了。如果有，我们求神挪去，使得我们得自由。我们这一生一世不是要寻求世界上的东西，而是要被神的灵所浇灌，尽心尽性的爱他，走前面的道路。至于我们每一个人会变成什么样，你在你的职场上，你在你呼召的领域上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表征，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会变成怎样，但是那个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外面的世界 会越来越纷乱，外面的假消息会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让我们去选择我们的环境的，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那个心智。因为有那个心智，我们所做的选项才会进入到那佳美之地。否则的话，在这末世你是很难有一个智慧去分辨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因为每一个人讲的都有根据，只是那个根据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我们要回到基本面，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爱他，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再次归给他。圣灵一定会引领教导带领你除去我们身上阻隔我们爱耶稣的这些至高之事，然后完完全全在这末世的时候以耶稣为我们的 leader， 来 follow 他的 leadership，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走一个讨主喜悦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很多信息，如果不是你圣灵亲自眺望亲自解释亲自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在这里，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读这书上所写的预言的就有福了，我们今天读了，我们今天 quote quote 这个启示录，你所启示将来你地上的国要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然后羔羊的婚宴，主啊，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参与，都要参加这个婚宴，我们欢喜快乐迎接你的到来。我们最后要说，主啊，我愿你来。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